学坏了你们。哎，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，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哎，你们都跟哪儿听来的这些个呀？啊，好，我还纳闷呢，有个培训班看来是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《冯天齐闹通州》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长毛和尚、长毛老道、毛毛长长，甭管叫什么吧，这冯天齐给人起的这外号。老爷在三教寺讲过去的一段故事。三教寺以佛修心，以道养骨，以儒治世，啊，佛道儒三教并立这么一个庙。在这里边，一个和尚，一个老道，加上一个冯天齐，大家开了评书大会了。道爷给讲说，这小和尚惠安呐，上辈子上辈子的上辈子，倒来倒去倒到唐朝，你是变鸡。怎么你们的想法跟冯天齐是一样的呢？人家法号叫变鸡啊，他可能那一批变鸡变鸭变兔。一不小心跟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两个人好在一起了。你想想，高阳公主得配驸马呀，哪能配和尚啊？当然驸马很开心啊，摆脱了皇家的束缚啊，自己的爱人找到了心爱的人，多难说，一不留神就说错了。反正是一来二去就好在一起了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当然了，得瞒着点儿李世民。皇上是不知道，不知道不知道应那句话了，无巧不成书。庙里边闹贼了，来小偷，小偷也是不开眼，跑到庙里偷东西去。这屋搜那屋瞧，找来找去，偷出一件东西来，一个枕头，啊，一个白玉雕刻的枕头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它是件玉器，就拿出来了，藏在家里边藏了些日子，风头一过拿出来卖。这类东西我不知道谁喜欢文玩字画，古董玩器呗，拿出来一卖，人得先问您这出处是哪里，你得给人讲，好，我这扇子了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当初啊，宋朝的时候啊，哎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，有这么四位神仙啊，跟哪儿说书是用的啊，那算什么宝贝啊，反正类似有一出处呗，你才能要价呢。这一句话问住，你哪儿拿来的？这个我们家祖传的。你再问就问不出来了。过去来说，像这种大的古玩店跟官府其实都是勾结着的。你慢说，那会儿一直到了民国，其实这个侦缉队啊、派出所、警察局破案的时候，他也是跟这什么当铺啊、珠宝店呐、鬼市啊，都是有穿乎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只有从第一手了解到，才知这东西是哪来的，是不是偷的，能不能让他走，他们是勾扯连环。古玩店也好，谁也好，一听说这枕头的事儿就传开了，三传五传的就把这小偷逮起来了。说你说实话吧，这东西不是民间之物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弄块手巾来双拖鞋谁家都行，你这比如龙袍哪能有这个，我老了，你不像话呀，不招就打，官断十条路吗？而且过去这个衙门口打人打得也狠，兵帮五四一顿打，到了窝头里的啊，早说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哪儿偷的？庙里偷的。 上庙里搜去吧。在哪屋啊？一说，最后招出来了。一查这屋，是卞基的房间。负责审案的这几位官儿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怎么呢？有点烫手了。这东西一看就是皇家的东西，皇家的东西出在庙里边，一种就是特别的光明正大，皇上赏的，这没事儿。但唯独这个东西，此乃闺中之物，对吧？皇上不能赏个和尚一枕头啊，这说不出去啊，对不对？这几个官直做牙花子。您问问，不，你来，你王大人问得好，嗯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一琢磨，把卞基请来吧。列位，这个大的出家人如果得到朝廷的重视，一般的官是不敢靠前的。请来吧，以礼相待，聊闲天，聊到最后环套环的话，到最后就问到枕头上了。您是高僧大德呀，啊，你给我们讲一讲吧，这东西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你看一下，你们看呢啊？那谁看呢？是不是？这您要说不出来，您就不能走了。官断十条路吗？用尽各种的方法，啊，连吓唬带哄，到最后说了，高阳公主给我的。这几个官脸都绿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说您回去吧，带着枕头走吧，祝您跟公主幸福。当时是没事儿，日后这事儿要翻出来，咱们这几个官全完。但你说这个玩意儿，跟他说好，那捆上打吧啊！你一个和尚，你竟然跟公主如何如何，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啊！这几个官都急死了，层层上报，到最后这个事儿捅到李世民那儿了。皇上一听这话，好家伙，这脸一会儿红一会儿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黄，这脸就跟鸡蛋炒西红柿似的。怎么呢？太难看了呀！我帝王之家出了这等事情，有伤风化。先把卞基拿问在监，然后传圣旨通知高阳公主，你我父女今生不必再见。就是咱俩人就拉倒了，你也不是我闺女，我也不是你爸爸，到我死咱别见了。贞观二十三年，圣旨下来了，卞基腰斩。死刑分很多种啊，这中国人也好，外国人也好，您查查历代这刑法，国内国外的处人死刑的方法很多，有的确实很残酷。但是现在一说这死刑，就枪毙了啊，或者是注射，打一针毒药就完了。当年可丰富多彩了啊，砍头那是贵族享受的啊，砍头这儿跪好了，拿刀噌切下来，不受痛苦啊，不受痛苦。还有就是剐还有律条说多少刀啊，你这罪过大，给你算好了，最后3700刀分几天剐完，不是一天剐完啊，剐的时候捆好了，这人从上到下衣服都脱了，拿渔网把人罩上，渔网罩上之后这肉就露出来，一块一块的，拿小刀炫这个，这叫鱼鳞碎割。明朝有一个大太监叫刘瑾呢，就是由于反叛种种原因，最后判了一个3000多刀，剐三天，当然剐了第二天死了。头一天剐完，据资料记载，刘瑾回到监牢里边还喝了2碗粥，心太宽啊，剐。但是这太细致了，单说这剐就我就能说40分钟，那改天再聊这事儿。其中有一个很残忍的，就是这个腰斩，腰斩后事不用，太惨，腰斩五车裂这都不用了， 五车裂，这犯人趴好了，俩胳膊俩腿加上脑袋，这五个方向五辆马车，这都给你捆好了，捆在上面，一说加油，咵，五匹马向五个方向跑，把这人正裂了。当然说这个赶马之前拿小刀把关节这儿切开，为了好蹬，那也够惨的呀。啊，这腰斩呢？腰斩呢是一个大斧子，青铜的大斧子，举起来之后，跟这犯人这腰这儿，咔，给你切开了。人的主要器官在上部，所以切完之后当时死不了。有的切完之后跟这儿能躺一天，惨的都不行了，这叫腰斩。这得说皇上恨你恨的什么程度，还会给你这么一个结果。贞观二三年的秋天，卞姬腰斩，这是真实的历史，您各位上网搜搜。从那会儿开始，其实到后世有关卞姬的资料记载并不多，最起码在有唐一代当时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无人敢提。有的资料上写卞姬，顶多就是几个字，卞姬误人，误人，误是金华呀，就顶多说一个他是金华的人，多一个字儿都不敢写。可见当时李唐集团整个的皇室控制这件事情的舆论控制得很严。高阳公主听说了，看自己心爱的小便便不好听，心爱的阿基还不如那好听呢，判死刑，想进宫讲情，皇上说了，你我父女不必再见，怎么办呢？人都要急疯了，云阳市口，卞姬那儿等死。人到这会儿也就没什么事儿，临事方知一死难呢。你都说跳河一闭眼，但真到死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天下最难就是死。还不是两军阵前打仗啊，就你端着枪跑吧，那儿来机关枪，你这没留神嘟嘟嘟一打死了，死了就死了。不可怕，可怕是等死。通知你下礼拜四啊晚上五点。在这过程当中生不如死。把人押上来，把衣服脱了啊，大斧子举起来往下切。斧子举起来要落没落了，卞姬喊了一声且慢，在这个斧子的刃上趴着一只小蚂蚁，他抬起手来把这蚂蚁撵下来放在地上，快走，斧子如果落下来，这刃上的蚂蚁砸在身上必死无疑啊，自己死之前把这蚂蚁还撵着，死之前自己叹了口气，天作孽犹自可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愿我来生来世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和尚。斧子落下来，卞姬丧命，此事收好一埋。在当年大唐天下，这件事情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民间没有人敢传说，官员们互相没人敢提，为什么呀？皇家脸面要紧，没人敢说，没人识这茬，就如同一阵风一样过去了。到后来高阳公主用荆王造反，用荆王造反，拥护荆王起义，要推倒皇上。那会儿他父亲已经死了，李世民死了，太宗死，高阳不哀，他爸爸死了他没哭，因为他说过这么句话，父皇误我，我误卞姬，爷俩这仇算做上了。到他爸爸死一滴眼泪都没掉，一直等到后来荆王要造反，他极力拥护，起义这事儿败露了， 赐他三尺薄绫，悬梁自尽，上吊死了。那么这个卞基呢，死之前起的是来生还要做和尚，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和尚，这叫一灵不昧。打那儿起转世投胎，果然又做了和尚，从唐一直到明，历经九世，第九世转的是惠安。就这九辈儿啊，挺复杂，转了各式各样的和尚，阴差阳错没有一个是正经和尚。所以每次死之前都起誓，我下辈子要做一干干净净的和尚。终于到这辈子做了惠安了。你想，连着九辈子这点怨气老在心里边啊，所以说他总觉得自己委屈。这就是来了，老道问他现在好点了吧，不委屈了吧，就这一大开堂，这股子怨气扑一下子就出去了。所以今天老道把这事儿一说，惠安眼泪哗哗的呀，哎呀，您要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，原来我就是那个卞基和尚。对呀，我不告诉你，你不会知道的。冯天齐乐了，哎，老道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是那只蚂蚁，斧子底下那蚂蚁是你。你跟他有这一段渊源，所以这九世你一直跟着他来。为什么你长成这样？你琢磨琢磨吗？大伙儿也理解了吧，脑袋跟茶鸡蛋似的啊！你是这个蚂蚁一路跟随而来，你们俩人绑在一块儿，谁也躲不开谁。后边你们俩还得好上加好，多亲多近。说完了，冯天齐叹口气，哎呀，我怎么是个蚂蚁呀我。哎，我说道爷，我真服你了，你看你告诉我说早点来就不至于这样，天一黑果然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要不然说我挺佩服你。老道说，我说的前面的，你如果当时听我当时走，赶到通州见你姐姐，很多事情很多麻烦不会这样发展。你不听我的，你闹这么一提。天齐说，也不能这么讲，关键我不该上这庙里来，老话说得好，一人不逛庙吗？啊，这也矫情，咱是有这么几句老话哈，一人不逛庙，俩人不看景，三人不抱树，独坐莫凭栏。一个人别逛庙，闲着没事一个人逛庙去吧，前殿看看后殿看看，越逛越瘆得慌啊，这点亏心事都想起来了。一人不逛庙，俩人不看景，这有口水井，俩人看不看，怎么呢？那给你推下去怎么办？俩人不看景，三人不抱树，有一棵大树，咱仨人搂着树看看多大吧，你搂吧，这一搂，那俩人一人蹬你一只手给你捆上了。三人不抱树，独坐莫凭栏，一个人山边上这儿有一小小亭子有栏杆，一个人坐着，你就这么坐往下看吧，别看，为什么？万一掉下去都没人救你。这是老话，一人不逛庙，俩人不看景啊，三人不抱树，独坐莫凭栏，你们都记上，这都有用，知道吗？啊，有文化。冯天齐说，我就是啊，一人不逛庙，我不该来逛庙。老道说，你别来这套，你也不是逛庙来呀，你不背雨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。那什么毛毛，你看你就不能喊好听的，我觉得这挺好听的。那你看现如今咱们这事儿，现如今这事儿，嘿，惠安的事儿之后会有个结果，现如今你比他复杂。有什么复杂？我问你，是方才是不是打雷的时候劈了你的眼睛了？对，劈了我这眼了。现在好点了吗？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，刚才那会儿可疼，又酸又疼，不知怎么回事儿。 这会儿你看跟你聊会儿天，听你这胡说八道，什么叫胡说八道？给你说说话，我这好像好点了。
嗯，
你要好点了，你出来，来，仨人出来了，站这房门口，老道拿手指那边，你看这儿，斜对过门口有一凳子，凳子上坐一大美妞，刚才你说的你都记着吧？哎，你往那儿瞧，啊，你等会儿来来来，我给你捂上点儿。就把这右眼捂上了，你看那闺女蒙天齐这嘿真俊嘿。老道说给你换一个，捂这个，你拿这看。蒙天祥嘿大狐狸啊。哎我老道这怎么回事，这怎么回事，这雷劈之后你现在是阴阳眼，左眼看人右眼看鬼啊，我给你道喜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还道喜，我活得了活不了啊啊！没事儿，以后要是没有这只眼，你的命都没了啊。慧安说：“道爷，那您看我呢？你别着急，稍安勿躁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哥俩算捆在一块儿了。你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你，你们哥俩就好好的就得了。”啊，不过冯天齐怎么着，咱俩赶紧走，我带你上你姐姐那儿去，你姐姐要生了，你姐姐要生了，你妈要生了，你奶奶要生了。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呢，你说那都是人话呀啊。慧安过来了，哎，天齐，天齐，天齐，你听人道爷说，人家挺有道理，你别张嘴就骂人。冯天齐回头，你忘了腰斩的疼了是吧？那哪辈子的事儿，那都过去了吗？老道说，慧安，你别搭理他啊，你上屋歇着去吧啊。完事这两天估计还得找你，我先带他走，我不管他信不信，得赶紧上他姐姐那儿去啊。你歇着吧。这会儿功夫，云收雨散。雷也没有了，天晴了啊，走吧。这儿拉着冯天齐由打三教寺出来，慧安关门睡觉咱不提。出了三教寺，老道拉着冯天齐快快快当当当当当当当箭不如飞啊。要是没有冯天齐估计人家就飞了。再得拉着，快快快快快！这后边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老道说你怎么那又怎么这么笨，一点仙气都没有啊？天齐说：“我有香气，你闻吗？”啊！我别的不会，我哪像你似的，是吧？你是多少年的，是吧？赶紧快点上你们家去，你姐姐快了啊！这一路走着，这会儿大半夜，啊，天近凌晨了。要了冯天齐的命了，怎么呢？他现在是阴阳眼啊，他这眼呢，他这样的话还行，瞧见人了，这个就坏了，这右眼妖魔鬼怪他能瞧见，这个大半夜的街上逛街的都是妖精，妖精啊鬼啊各式各样的啊。老道这拉着说，老道是不在乎，他可在乎啊，刚看见啊，好家伙，怎么这么些个人呢，各式各样的妖精啊，满街的鬼啊，有飞的有跑的，脑子冲下的撒嘴的，什么样都有啊。老道说你别喊了，街坊都睡觉了，我管他那个去了，我都快吓死了，我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，来在了玉姐儿的家，就是宋左的家呀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半天的功夫大老王出来了，人睡得着着的，谁呀这黑更半夜谁叫门呐，那什么那个老王是我，哦哦天齐回来了，这才开门，把门打开一瞧，老王啊睡眼惺忪，这儿披着个一个大衣啊，哟，您这是怎么大半夜回来了？哟，这道爷也跟着来了，认识老道，您来过吗？啊， 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让进来了。来到里头，我姐姐呢，那个大奶奶睡觉了，生了没有？您这叫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生没生啊？哎，老道老道，我一会儿大嘴巴抽你，我告诉你们，知道吗？你说我姐生没有啊？老王说，老王他说我姐要生孩子。哎，道爷您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，您这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您这个就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是不是？你这大爷这刚死时间不长，大奶奶冰清玉洁守寡，哪能是您真是的？还没有？你要说这些日子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大人在外边聊天，听里屋玉姐说话了：“谁呀？谁那说话了？大半夜的，姐，我回来了，天齐回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姐姐。”下地穿衣裳点着了灯啊，打这睡房出来，他们家是一明两暗，咱们介绍过啊，当中是厅，一边是卧房，一边是之前送走的书房啊。打卧房出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这仨人进来了。姐姐我回来了。哎，好，回来哟，呵，太好了，兄弟太好，你回来姐姐太好了，高兴啊。哟，道爷爷来了，这大半夜的怎么把您惊动了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哈哈，您坐好了坐好了啊，大奶奶坐好，别动胎气啊。黄天齐说，我踢你你信不信啊？你看我姐这状态，这是想生孩子点吗？老王说，我倒点水去吧。老王出去了啊，这儿坐下来聊天。天齐你回来了，怎么你跟道爷碰了一块儿了呢？嗨，姐姐一言难尽，这个老道没准谱啊，他非说你要生孩子，你这个玩意儿不胡闹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估计他热病瞎说呢。哟，道爷您看，哎，这说不好受啊。哎，这怎么这肚子哎直咕悠呢？老道站起来了，哎嘿嘿嘿嘿。老王打外边把水弄来，倒上水，怎么回事啊？玉姐说：“不知道，跟他们聊会儿天，怎么觉得这咕咕哝哝的，这肚子里边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啊，来回的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老道坐在这儿端杯水，哎，等着。冯天齐也傻了，姐姐不会吧？我这走了一天的功夫，你这是？出了什么事情了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问怎么回事啊？玉姐就觉得这肚子里边有一小玩意儿来回的跑啊，出溜来出溜去，出溜来出溜去，哎不行，哎到嗓子眼了，嘿，不行，不就不知道在这儿了，在这儿了，说在这儿了，紧跟着一捂嘴，就好像嘴里含着一东西似的。老道瞧着，你不行你就把它吐出来啊，大嘴吐出来了，大小呢像核桃那么大啊，通红冒光，大嘴里吐出来了，掉到地上，哒哒哒哒哒。天齐吓傻了，姐姐你是个狐狸，你这是吐丹的，狐狸吐丹吗？是吧？跟他姐姐闹，你吐丹的，哎呦你别胡说八道的了，好家伙可累死我了，这汗呢哗哗的流。老道站在那儿就盯着地上这东西啊红核桃似的，这东西见了风就长，刚才这么大，一会儿功夫那么大，慢慢越来越大，到最后突然间眼前一晃，变成一小孩儿，二尺多，一小孩儿，光着屁股，长得不太好看，周身上下黢黑，但是呢很可爱，这么个小玩意儿站在地上叉着腰看这仨人，这屋里边都傻了。哦，洪天齐看看姐姐， 您解释一下。这个不像话，这个是不是？他是我外甥啊。他是谁啊？也就是说我哪知道去啊，你赶紧先抱起来吧。大老王给抱起来了啊，那小孩挺喜庆，笑么滋的看这几个人，从上到下去黑，小黑小子啊。老道仔细打量打量，嘿，罢了，我可没想到。行嘞，既然来了就是一个缘分呢啊！来，我抱过来瞧瞧吧，抱过来看看。哎，天琪，你这外甥没有肚脐眼儿，没有肚脐眼儿，人没有没肚脐眼儿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在这个一坐胎的时候呢，胎盘脐带是跟母体连着的，但这孩子没有脐带。姐姐挺纳闷，这到底你我抱抱他，快抱抱，抱到怀里边，不是这个味儿太神奇了哈！道爷，您说这是我儿子还是什么原因呢？没事儿，来，他舅舅你过来，冯天琪是舅舅啊，他舅舅你过来，你拿左眼看看他。冯天琪点点头，是个人。换那个眼。人到底是什么？俩眼看都是人，不是妖，这不是个人妖啊。道爷，您说这怎么办？老王，你找块布，找块红布，给这孩子裹上去。哎，老王找块红布，裹好了。老王，你抱着他。那谁，大奶奶，贫道问您一下，这些日子有没有吃一些个古怪的东西？没有，我就是昨天烧心，喝了一点儿无根水。无根水啊，先生，下雪，摘那个干净的，拿一瓷罐装在里边，把盖盖上，用这个蜡把口封上，系好了绳子，这罐子沉到井底放半年最少，喝的时候弄上来把它烧开了，拿这个沏茶，这叫无根水。那河里的水呢，它有根儿，井里的水有根儿，天上下来这个无根。过去尤其那些个好喝茶的人更讲究这个，那再讲究就是梅花上落的雪，竹林里边落的雪啊。但是现在我不建议各位试试啊，空气不干净啊，喝这个就砒霜水啊。我就是喝了点儿无根水，别的我没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刚才这突然间你是吐出这么一玩来，变成个孩子，没听说过呀。这玩意儿真是街坊邻居问我怎么交代呀，是不是？老道想了想，你别着急，掐指询问，跟这儿算。大奶奶呀，我这个能力有限啊，我这算来算去啊，这太乱了。你这样吧，虽然说老话说不凡之子必以其生，但您这孩子生的也太奇了，这玩意儿比冯天琪还奇。干脆这样吧，我把他送到庙里去，送到三教寺，那有一和尚叫惠安，让惠安帮着先照看一下，然后有什么事儿回来咱们再细说，好不好？天琪，你跟我走啊，你抱着你外甥。天琪接过来了，搂在怀里边，姐姐你睡觉吧，刚生完孩子怪累的啊。哎呀，这奇怪事都出在我们家啊。那完事儿你们回来，您放心，准回来啊。这儿睡觉，老王往外送人，这俩人出来抱着孩子啊，这小孩咯咯咯的乐啊。天琪说，你给我闭嘴，我瘆得慌，这边啊，跟我走走吧。问哪儿啊？ 三教寺，惠安刚躺下就砸门，啊，起来，快出来呀！哎，有事啦，可了不得啦！惠安这气又是他，之前砸门就是他，就这么喊的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，起来了，一开门，老道冯天齐抱着小孩儿，嚯、哦，这怎么回事？进去说，进去说，哎，进来，进来了，门关好了，来到惠安睡觉的那屋，禅房，这进来了，啊，那个，你们两位这是，这哪儿抱一孩子来啊？你瞧瞧，瞧瞧，瞧瞧，给你瞧瞧，接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小孩长得那么丑了，那么可爱，真好玩啊！老道说：“好玩啊，好玩就留在你这儿吧，你负责养着他。你别，好家伙，这我养不了这个，这是哪儿的呀？那就是他姐姐吐出来的，啊，吐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想了想，搁在你这儿吧，要不然没法交代。别去，我这好一和尚，我弄一孩子，干脆我扔了他得了。”说着玩，我扔了他得了。小孩说话了：“你敢？你这个秃子！”惠安没往心里去，冯天齐不乐意了。一把就接过来了，叫舅舅，舅舅，舅舅。弹着孩子脑崩，舅舅。什么叫秃子，是不是啊？咱家人都得这样，知道吗？这也不是外人，这是咱们好朋友，知道吗？好人有长长毛的吗？老道过来了，哎，有事说事啊，你们这骂衔接不行啊。给这孩子放在床上，床上那被窝撩开一半，一瞧就是惠安打被窝钻出来了，怕这孩子冷，又给搁着被窝那儿，你看着他，知道吗？完事是这样，这个你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，没事儿。但是你要觉得他小呢，熬点粥就行，不要紧的啊，别的都好办啊。有事你随时再上家里找天齐去，好不好？你给看着点。哎，两位，咱别去哪儿，您就来了，撂一孩子就走了呀？不是，冯天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，你先看着孩子吧。那好吧好吧好吧，惠安留下看孩子，这俩人又出来了。那什么，老道，咱们现在回家，知道吗？回家好些个事儿等着你去办去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不算苦，苦了在后头。走呗。这一道上冯天齐闭着右眼啊，这样。怎么呢？太闹心了，满街的妖精，各种妖精，各种鬼，什么都有。一路无书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又回到姐姐这儿。姐姐睡了吗？那睡什么睡呀？啊，谁家出这么大事还能睡得着？心太宽了，坐这儿等着。哟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进来吧。老王也没睡，啊，沏上水，喝茶吧，聊天。老王说：“那什么，天齐。”我有几句话也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说呀。是这样的，那个我建议您就别走了，那大奶奶一人跟这儿呢也不容易，你呢回去一人那个日子也不叫日子，干脆跟这儿，这儿房产地业什么都有，是一家人，而且您说我们是这些个下人们伺候着大奶奶是应该责分的，但是这里边没有您这么一个当家主事的，我们这个也出来进去不方便啊。永定村那儿也没什么事儿，有事儿您再回去，平时您就住这儿吧，姐俩在一块儿能说个话，也互相是个照应。大奶奶说：“对呀，天齐啊，你别回去了啊，那什么那个你走了，你知道姐姐多想你啊，而且你要在这儿我有个主心骨。”行行行行行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我回来。好家伙，我才走一天，家出这么大事儿，就倒霉倒霉这老道身上。这是什么话？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这不是好心好意吗？ 好心好意，我们家太平无事，就是打你来之后出这么些事儿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这窗户外边有一女的说话：“我那腿呢？我那腿呢？”上文书咱们讲过，宋祖，也就是冯天琪的姐夫，一个人在屋里睡觉，打开这床的幔帐，床上躺一半截身子，躺一女鬼没腿。这女鬼起来了，在屋里边这样走，还记得吧？哎，就追着问：“我那腿呢？我那腿呢？”把他姐夫掐死了。没想到今天这声音又来了，就在这窗户外边：“我那腿呢？我那腿呢？”仨人都站起来了啊！天琪看看老道：“你逢这会儿就用他了。”老道：“你去。”“不是，我去，我是谁这是？”“哎，这鬼，你去。”“怎么鬼就得我去呢？”“你看得见呢，啊，你拿你那右眼先瞧瞧是不是他，啊？”“哦，我瞧完之后，我呢？”“那行，我先看看吧。”这姐姐坐在那儿就没让动，怎么呢？妇道人家胆儿又小，下个好胆的。站起来，冯天琪奔窗户这儿。这窗户这儿啊，有一个帘子，把这帘子打开了，开半扇窗户，睁一目，瞄一目，往外观瞧，就拿着右眼，这阴阳眼往外看。果不其然，窗户外边，你说站着也不对，其实是飘着，扮了女鬼，得扮了女鬼。这个用词一定要讲究，知道吗？站着一个不对，还没有下半截，就上半身头发披着啊，底下没腿，跟这儿还太爱运动了啊，跟人正喊呢：“我腿呢？我那腿呢？”冯天琪这眼一瞧，是一女鬼，哎呦，过来了。老道：“是，有一女的飘着呢，没腿啊，我看完了，该你了。”“我不用看，你去吧。”“啊，你不说叫你吗？啊，你叫我我没答应，你去吧。”“不是，我能干嘛用？你跟他说天不早，睡觉去啊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”“行。”冯天琪过来了，拍开这窗户：“走走走，快走，睡觉了，明儿再来啊。”“不是，明儿也别来了啊，我想你，我不会想你，你走吧。”一股子黑烟，这半截女鬼没有了。关上窗户回来了，一头冷汗。老道乐了：“以后就不用我了吧。”“啊，用用用用用用，没有你哪行啊。”“那什么，哎，我说道爷，你看我们家点事儿怎么这么乱呢？”“随运而安，别着急啊，不是随遇，遇到了遇，是运气的运，随运而安，记住我这四个字。”“行了，天不早了，你们该歇着吧啊，明天还有更惨烈的事情等着你们呢。”“哎，你给我说清楚了。”一把没抓住，这老道没了。姐姐说：“睡觉吧，兄弟啊，这个有什么事儿慢慢来吧，咱们家已然这样了，我也是见怪不怪了啊。天不早了，睡吧。那什么，你这样，你就睡你姐夫书房这儿吧，好不好啊？因为这个我睡这屋，你睡那屋，当间正好这客厅书房里边有一床，挺合适的啊，这离得近也得照顾。”“哎哎哎。”收拾收拾东西，老王也出去了，姐姐回这边卧房。厨房一开门，冯天琪进来了啊，这儿点着一个蜡，就在床头这儿，自个儿打了盆水擦擦脸，把外边的衣服脱了，靠在这个书案子边上有张床啊，睡觉吧。刚往这一走，桌上这蜡烛这灯花，老有这灯花真讨厌，一弄就挺大的啊。灯花里边出现一张人脸，说话了：“你看我冤不冤？” 冯天齐也是见怪不怪了，冤个屁呀、啊！怎么见两回了？之前记得这茬吧？庙里边他这一喊，我真冤啊，都有啊，两回了。而且他现在也不在乎这个了，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你冤个屁呀、啊、你啊！这个人脸一愣，哎，那意思你得害怕呀？哎，你看我。吹了，蜡一吹，这没了啊！冤不冤明的说吧，睡觉了，躺炕上睡觉，真的困了。好，就这小啊，一般人干不了，太累了，一觉就睡到日上三竿，到中午了，饭都得了。老王砸门来了，那谁天齐，吃饭吧？啊，早点就没吃，起来吧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小净做梦了。做梦跟老道赛跑是吧，累坏了我了。嗯，起来了，洗脸漱口，穿好了衣裳这出来，姐姐在外屋坐着呢，睡得好吗？行，还挺好啊。那个行了，你甭管了，咱家反正有我就行了啊。吃饭吧，菜饭都准备好了，正当间还有一大锅鸡汤，爷你多喝点吧，补补身子啊。你这玩意儿啊，一朝怀胎一朝分娩的，人家都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他这是当时啊，说生就生了啊。也说我想了一宿啊，我怎么就吐出来这么一个核桃，完事就生了这么一可爱的小宝宝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个了，你就跟周文王似的。怎么跟周文王似的呢？看过《封神演义》都知道呗啊。这个想当初周文王被殷纣王困在了羑里，然后呢知道他能算卦呀，因为这周易八卦是人家文王推算出来的嘛，说你算算吧，让他算。恰巧呢伯邑考来上这儿来求纣王来，伯邑考是文王的儿子啊，就把他杀了。杀了是因为啊妲己啊喜欢这伯邑考，妲己是纣王的妃子，九尾狐狸变的嘛，喜欢他，说听说你弹琴弹得不错，你教我弹琴吧。啊，伯邑考把这琴搁这儿，就咱们说那种古琴呐、啊，哎，这一弹，当当了当滴当啊，里个里个当。啊，妲己说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，你这音乐弹的有猪肉的味儿、嗯，那是《西游记》的歌来着啊，咱也不是古琴是什么音儿吧，反正就是说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跟你学弹琴啊，学吧。纣王还好这个，就跟着学去，学会了弹给我听。这教弹琴的过程当中，妲己说了，我能不能坐你怀里边你教我弹，你看人家手把手的教啊，这挺好啊，这开始手把手，后来就得嘴巴嘴的教啊。但是呢这个伯邑考随身啊来的时候带着一只白猿猴，白色的，善识精怪，拿眼一打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个九尾狐狸。白猿往前一抓，要抓这个妲己，妲己吓坏了啊！简短截说吧，纣王很生气，就把伯邑考剁碎了，做成肉饼送去给他爸爸吃，给文王吃。他不是会算卦吗？他不是什么先天八卦吗？让他推一下，他要是不吃，说明他确实能掐会算，就把他杀了，不能让他回去。他如果吃了，说明他凡夫俗子啊，酒囊饭袋，亚马的肉墩，他那就是封建迷信啊，我们就无所谓了，可以把他如何如何啊，提前就算出来了。文王知道要给我送这肉饼啊，肉饼包子馅饼烧麦，还送这个吧，是我儿子的肉，吃不吃？吃，亲儿子怎么咽得下去？不吃就死在这儿了，永远报不了仇。送来之后满面春风，磕了几个头，谢大王绑饭啊，汤汤汤吃了仨，蘸着醋就了蒜。回去纣王说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啊，我都替他难过的很啊，啊，呼他走，让他走。出来了，回来的路上嚎啕痛哭啊，我亲儿子的肉让我吃了，心口窝难受，往外一吐，吐出三个肉饼来， 这仨肉饼在地上一见佛，变成了三个长耳朵的动物，汤汤汤就跑了。有人说这是什么？文王说这叫兔子。后世为什么有这个动物叫兔子呢？是从这儿来的，是他兔的儿子，文王兔子嘛。啊，所以今天他一说这个呢，这天琪是跟姐姐开玩笑，你跟周文王一样，你也兔子。姐姐瞧过这个民间故事啊，故事会这类书啊，知音姐姐什么的，家里买不少是吧？兔子，人家吐完了，人家吐出来是大兔子，我这吐一核桃，核桃变一小小子，没肚脐眼儿，两回事儿。这是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没这么些事儿啊。这吃饭，吃完了饭，连老王仨人坐这儿聊天儿，说来说去啊，所有的话题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谁呀？贾登云。就恨他，为什么呢？要没有他，不会惹出后面这些个事情来，都是由于他罪魁祸首。前妻说这事儿不行，我得找他去，我得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。老王说您拉倒吧，他要死要活，我听人说了，他上关帝庙骂关二爷去，结果关刀掉下来把腿砸折了，说是接上了还好了，但是说也没出来，跟家里卧床够瞧的。那不行，我得看看去到底怎么回事，去吧。啊，家里没什么事儿，下午他出去了。由打这村出来奔贾登云那村，上文书咱们讲了，挨着不远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一路无书就来在了贾登云的家。到这儿了，一瞧门口呢，春凳上啊坐俩狗腿子，抱着肩膀晒太阳跟这儿啊。他过来了，这儿贾登云的家呀，这两位站起来了。哎，干嘛？ A 呀，认识他，打过架啊，上回你两块人腿阵纸拍脸上了啊，认识，也都知道了，通州坝赫赫扬名，排那个气很香，放一次能挣多少钱啊，就知道是当地的科技小能手吗？啊，哎呦，这好气，认识您呐啊，冯天琪呀、啊，冯的官人啊啊，您挺好的，你这一乐也就没事了。咱们说过这句话吗？举拳难打笑脸人嘛，客客气气的没事啊啊，认识我呀，是为认识您，哈哈，您挺好的哈、啊，还行，嘿，冯的官人放一个我们闻闻。吃完这香球啊，排气特别的香，经常有人请他上家熏屋子去啊，所以俩人您放一个我们闻闻，这最近消化不好啊。那什么贾登云呢？啊，您找我们大爷，您大爷要死要活。怎么要死要活？一个是这个关刀下来把腿砸坏了，后来接完之后呢慢慢恢复倒还行，自己也能走几步，不然的话呢有人架着，要不就弄个小车，反正是挺惨。越琢磨越不对，带着那个两块捞出来的镇纸不扔到沟里头了吗？后来捞出来了，他又找那彭老太太去了。啊，说您瞧瞧怎么回事。彭老太太看这个越瞧有问题，来回问这事儿，最后就问出来冯天琪。说一说问出冯天琪来，彭老太太愣半天，这赶紧裁了张黄纸，排黄纸也不知跟上面画的什么写的什么，这儿一点火就觉得眼前一阵黑烟，黑烟里边是阵阵的咒骂，有人骂街，骂的太难听了，我就不复述了以免影响播出，反正挺牙碜的吧。哎呦，骂的这老太太呀，这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啊，挺难受。完事告诉贾登云，你赶紧走吧，反正留神，你记住了，你碰见冯天琪就躲着点儿。打那儿回来之后，在家里边越待着越难受，尤其贾登云这腿全黑了，现在虽然说接上了哈，但是这颜色不好看，越来越黑越来越黑，躺在炕上也不爱动换。一推门，扭打外边冯天琪进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人敢拦着他，门口这狗腿子跟他聊完之后，您进去吧，就里边，就那儿躺着呢啊， 没在后院，他不能上后院，后院还是上台阶麻烦，就住在前院这儿了，住着进去方便，我们抬他也容易，您去吧，就那屋。这才一推门，冯天琪进来了。一进屋啊，他这屋啊正当中靠墙是一张床，这贾登云躺在床上，床的两边俩狗腿子，两个小厮啊就跟这儿，有一个坐着，这五凳坐着，这个呢抱着肩膀跟这瞧着，贾登云呢带死不拉活那儿躺着，后腰这儿呛起这儿来，不是纯放平了，看过医院那床吧，把头摇起来就这样啊。冯天琪一推门进来，站在门口头一句话，怎么这么多人呐？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哈，他是阴阳眼。要咱们看这屋里就仨人，贾登云俩狗腿子，他一看这屋里都满了啊，这地上蹲着的、站着的、撅着的、趴着的，各式各样的鬼都查严实了，这桌子上面、床帮上边都是鬼，这屋里还飘着一屋帮鬼，牙牙叉叉的啊，他这进来了还得现扑了，怎么那么多人呐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一句话，躺床上这贾登云呢迷迷糊糊，哎冯天琪挺怵的，一个是打过这个打架，我也不知您哪位是行家啊，这打架是心理学啊，他怕一次就怕一辈子，这俩人打架，这个又瘦又小，这个又粗又壮，但这一次打完之后，比如说这又瘦又小的赢了，这大个怕他一辈子，他是从心里怕，其实俩人真拼的话他打不过人家，但这一回赢了能管一辈子啊，自己吓唬自己，哎呦不行啊不行啊。其实打架您记住了各位，就是个气势啊，俩人一见面一打架，头两分钟如果不能分出胜败来，这事就难了，就是一见面没有别的啊，汤汤汤三下怕你一辈子，这三下没唬住你算完了啊，这打架。那么贾登云怕冯天琪是两种，一个是挨过打，一个就是老太太说完这些话也没说明白，你这玩意儿说清楚也行，说不明白最可怕，把你留神吧，你这你够呛，你等着吧，他不定哪天找你，就这类话还坑人呢，知道吗？要是明说，你等着到门口了十分钟进来，你们俩打啊，谁被谁弄死算你能力大，不可怕。有人恨你，他上云南了，他说这辈子不定什么时候弄你，防不胜防，这个是最可怕的了啊。所以说一瞧冯天琪，哎呦喂，你怎么来了，你怎么回事？冯天琪看着他，贾登云，你这屋怎么那么些人呢？啊，这句话损透了，知道吗？他走了之后，贾登云就没睡过觉，老琢磨这个，什么呀？什么这么多人呢？行了，你回来晚上睡不着觉，慢慢琢磨吧。缺德缺大了，是吧？我就问你，我姐夫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哎，不是，你不是上回打我是问一回了吗？对不对？不是你上回你不就拿着镇纸拍我脸上，你不就问这回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今天没有镇纸还要打你，不是您不能这样，我这跟我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不行，今儿还没打你呢。说着就过来了，这俩狗腿子，哎，这放放放放，我就去你的吧，俩嘴巴，这俩开门就出去了。啊，开门出去了，床上躺这个，这都不用打呀，啊，要死要活的，这站在这儿举着手，你，滚，滚，三下贾登云，啊、背过气去了，知道吗？院里边站着一院的家丁，没人敢进去，啊，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啊。很厉害，有力气，长得也奇怪，放的可香了啊。 你闻过？我闻过，好闻着呢。啊，这一院人跟这聊天啊，屋里边没人管。一会儿那坏水问我，这都这么半天了，别给打死吧？没有，没听大爷喊，也不知这逢天气，要不咱给送杯水去啊？问渴不渴？你说别废话，看着点吧。老半天的功夫，这屋里边贾登云才苏醒过来。哎呦，打死我了！冯天琪说：“你讹人可不行啊，我动你了吗？”哦，那也吓死我了。冯天琪，你饶了我了，行不行？我错了啊！那我问你，我姐夫为什么死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让我说的太细致，我说不清楚。干脆你就找那彭老太太去吧。